好吧，我们把圣经打开到以赛亚书52章，想跟他分享披上能力。我先来读这段经文，请各位来思考，来默想，神要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信息。以赛亚书52章1-12节，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哪，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贝鲁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你守望之人的脚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和华耶路撒冷的荒场啊，你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被，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读你的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打开圣经，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眼，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妙，不但明白，而且乐意欢喜快乐起来遵行，也愿意你自己在圣经文、在历史当中、旧文历史里面向我们所示的应许，愿今天你快快的成就，好叫你心里满足，好叫我们心里欢喜快乐，好叫我们一同蒙救恩，得了救恩的好处，不仅是教会弟兄姐妹，甚至万国万民都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不羞愧，蒙你自己的带领，祝福以下的时间，叫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同蒙造就。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很特别，我先很快说段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它的前文从40章以后到这里讲的，都是向着被掳到巴比伦人来讲的，不是被掳之后写的，而这不是被掳当中写的，是在被掳之前，神将这个预言就交给以赛亚，他所传讲的对象是被掳到巴比伦，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要让他们过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怎么预备过那得胜的生活？那这个得胜生活当中的关键就是非得受膏者，谁来拯救？这拯救者是谁？那如果要得到这样的救恩，需要什么样的预备？就是这段经文的后面第53章，其实从52章的3节到53章的12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那被钉的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所以这是在这个前文之下说，那我们预备救恩，那之后将来神应许，而且保证一定有个弥赛亚为我们来出的降生，会拯救。就这个角度来说，这段经文也是向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但是完全得救了吗？我相信没有人敢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已经完成了，你大概睡在什么地方了，不在这里了，因为那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人的还活着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工作，那更大的应许还不断要完成。所以这里这段经文就是这样说，曾经以色列人是得救的百姓，犯了错，被掳到了巴比伦，还在仰望再一次神救赎， 就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曾经蒙恩得救了，现在也是蒙恩得救，但是还在仰望更大的救恩，等候救主第二次再来。所以愿这段经文就来提醒我们，特别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说，喜安娜，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要穿戴上你的能力。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能力，不是从他来的，既然要穿戴上去，能力从谁来呢？从外面来，就是从上面来，耶和华的能力要披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应该有能力可以活出来不一样的样式。我们可能有点挣扎，可能有点软弱，但至终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都能够得胜。所以这里讲说要披上能力。所以今天用一段短短的时间跟他分享我们怎么来经历神的救恩。所以这段经文我想分三点跟大家来说。第一点是第一到第二节，神的百姓应当兴起。一开始兴起是个命令句，就是本来既然讲叫我们兴起，那就是我们本来没有兴起，或者是睡着了，或者是坐着，或者是躺着，那叫兴起，要起来，已经起来了还可以再起来。所以第一到第二节讲了神的百姓要兴起，第二节兴起来做什么事呢？再次经历救恩跟传扬的托付。曾经我们做过，但是我们再次站起来要经历神的救恩。这是第三到第十节，从我们的身份，从我们的救恩，从我们的托付，传扬的托付。最后第十一到十二节，既然这样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预备自己呢？要洁净，要离开，要出来，从巴比伦出来。我们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要出来不沾不洁净的东西，跟世界有分别，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神所选召的，跟世界的人是要不同。所以这是要离黑暗进入光明，不断见证神的恩典。所以我就从这三点跟大家分享。首先讲到说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我相信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的。来美国30来年，看见最近美国的情况，从大概将近半年前、一年前选总统大选到现在，有很多的动荡不安，对吧？那30年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荡不安。其实不是坐在美国，如果你关心世界的局势，现在全世界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手机发明了，因为人工智慧，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挑战。我敢说今天的世界大概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了，但是是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没人晓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说非常 impotent， 很没有力量，这是现在的特色。否则你看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上去以后，大概半年之后，他的民调支持率通常低于50%。现在的美国没有差别，对吧？Trump 总统现在支持率都是多少？听说勉强过了30%，不到40%，对吧？不到40%，有吗？我不晓得，我印象当中他不到40%。这个在以前不会有过了，那以前要一两年才消磨到40%，那要需要2年的时间，现在半年就够了。你在台湾中国没有做民调我就不晓得了哈。你在英国，在法国都一样，在日本都一样，这些领袖都很短命，英雄一天之间就够了，那狗熊也差不多一天也够了。让不是只有这些在上的领袖，其实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也是一样，觉得常常有力使不上。但这里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做个基督徒，神应许我们可以有力量的，所以要兴起。一开始就说喜安娜，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这是个呼吁，其实不是个呼吁，其实是个命令，就你要起来，你要 rise up， 就不能再沉睡。这样的一个光景需要警醒，否则会不会像 清水水煮青蛙一样，到时候慢慢就习以为常。这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在底下讲这个经文里面，他讲了四方面有沉睡，四方面要反转过来要兴起。第一方面，能力上，今天的基督徒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比例比以前高。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今天的家庭问题比起20年前怎么样？我不是说20年前家庭是永远幸福快乐活在一起，以前家庭也是有问题的，但今天的家庭的那种困难跟挑战，比起20年前、3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样讲应该是很正确的。你就光从离婚率，光从你是做一些统计，老百姓拿钱去问那些婚姻专家，或者拿钱去打离婚官司的钱，至少比20年前不知道多了几倍。这是很冷冰冰的事实。不管以前有没有问题，以前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以前不需要那么多的困扰，以前可能有问题，但是想办法总是可以不用再花这个钱，闹到公堂，然后弄得你死我活。至少这是很冷冰冰 的商业事实。今天花在律师的费用上，花在协谈上，吃药的事情上，比20年前那个钱多了好几倍的。这是让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活在当中觉得不就这样子吗？有钱你不行就吃药，不行就找人来协谈，不行就打官司，不行就跟他离了算了。这个世界的观点，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个要有警觉，要谨慎。我们在身份上，我们在能力上，我们披上能力，我们不能解决问题，至少问题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所以要披上你的能力，这是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不够的，所以以至于影响到教会的能力跟见证。第二个，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我就问各位，今天你在媒体上，电视也好，平面媒体也好，甚至现在的网络上也好，人家说基督徒算是荣誉还是不是荣誉的一个称呼，还是普普通通，而且觉得人家不以为然的。我现在在美国，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说 big deal， 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吗？现在你说我是基督徒，更不要说我是 fundamentalist， 他一看到这个一下立刻本来打入冷宫了。但是 I have no qualm， 我说我就是很基要的，我很保守的。当这样讲，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嘛？本来应该说我坚持圣经的信仰，我坚持跟随，付上代价，我也不在乎的。但今天的世界，大部分的世界不是这样看你啊，他是 fundamentalist， 就是那种没有知识，很顽固，而且是脾气又不好，那态度又不行，没有爱心，不是，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披上华美的衣服。曾几何时，当中国在开放的时候，那听说你成为基督徒，说基督徒高尚的人。曾几何时，现在你说是基督徒，他说OK， 没事。但是神要我们披上华美的衣服。做一个神的百姓，我们大概不愿意被人看清，我们也不会看清自己，因为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你看不起我没关系，我还是温文儒雅，还是和和气气，但是我知道神看我为宝贵，神看我们为宝贵，所以披上华美的衣服。这一方面我们要醒过来，要清醒。还有什么呢？世俗，你看那不受割礼的不再进到我们当中。今天的教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当然我们要爱要宽容，但是会不会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分辨，教会什么东西都有了，有吗？不要说什么现在我在讲大概安全如果有一天一个牧师是同性恋，你会觉得怎么样了？其实这已经不是事实，对吧？这已经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在美国有不少的教会，特别一些主流的教会，他允许案例同性恋的牧师， 我不晓得怎么去消化这个事，今天不讨论这个事，但世俗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教会为了金钱纷争打官司的也比比皆是，这些世俗进到教会非常不幸的事。还有什么呢？还有捆绑，我们有些人被捆绑要解开你的锁链，那这个就比较更麻烦了。那这里捆绑当然不是指真正 physical 这个物质上的一条锁链，可能也是有，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被锁链给链走的。但是属灵上来说，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受世界的捆绑呢？捆绑是太容易的事情，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可以放得下。但不管怎么样，时间关系我就很快说，这里呼吁说，你不管处在什么光景，今天世代的基督徒都可以说要从当中醒过来，如果不是这一方面就是那一方面，总是会有几方面我们需要再更加的警醒。如果警醒以后，就接下来要经历救恩，神给我们应许是如何呢？第三节就说，第三节是一个主题句，在这段第三到第十节当中，第三节是个主题句，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无价被卖就是你们被卖的 sold for nothing， 就是你们根本没有价值，一毛钱都没有，给卖掉了，就给卖了。但是你们被赎了，说是没有用银子，用银子是无价的，它大概这个意思。就人来说，我们可能是 undersold， 但就神救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 overpaid。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生命配得我们耶稣基督用他钉十字架的保险买赎回来的？那是 overpaid。但是我们被卖给世界的时候是 undersold。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想说我需要去争取加薪了，对吗？你觉得你工作的能力或者一个辛苦，你觉得应该不值这个钱，因为你一想一算了，这个买房子还有差一点的，这个公司应该补贴这个才对的，现在房子又这么贵。这个世界可能给我们很好的待遇，但是这个世界是很糟蹋我们的。原谅我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我在外面也做过事，也知道如果你表现很好，他加你薪水，如果你表现不好怎么样呢？你就走路了，或者你同事比你好，当然用你同事，不用你的。他可能给你很多的好处，但是他要除掉你，他眉头眨都不用眨一下的。那是世界，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个家，就像你在自己家中一样的。会不会一个家里来一个哥哥说，弟弟看起来是有点脑筋很迟钝，这个送给人好了。爸爸妈妈说，此计甚妙，不会这样子的。如果哥哥说这个弟弟很笨，什么事都做不好，他确实是没那么聪明，也没那么灵巧，也不会讲话，那他如果这样讲就把他送给别人好了，爸妈会怎么做？会讲他，甚至修理他，会教导他，你必须爱你的弟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是你的弟弟，是我的孩子，这是神对待我们的。我们不好，所以他神为我们钉上十字架。外面公司绝不会这样做，你有一天如果搞砸了，公司没关系，那再加你薪水，不会这样子的。那是世界，世界可能糟蹋我们。所以这里 sold for nothing， 那些我们的生命不能用世界所给我们的钱财名誉，那是不相等的。他给我们我们存心感谢领受，但是这里讲说被卖是无价的，但神救赎我们是 overpaid， 因为我们是无价的。所以既然如此，接下来第四到第六节就讲到说耶和华有作为的，神在历史上有作为。他这里用一个历史，曾经以色列人被下到埃及去，后来救赎回来了，现在还在辖制，因为这段是向着在被掳到巴比伦来说了，他现在还被辖制，但是你等着看，时间满足了，我会让人从当中被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有时候也是难免有一点瑕疵， 会有点受了捆绑，但时间到了，神就释放我们。所以这里是说的，神在历史上，他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事，第六节，到那一天，神释放我们那一天，我们挣扎过一段时间，神释放我们那一天，我们会说，会听到神说：“看哪，是我。”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救恩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要听得见，要看得见，神说：“看哪，是我。”那是神处处留下的证据，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使我们能够认识神。这是我在基督工程学院侍奉了这四年五个月又24天的经验，在这将近5年来，看见真的是神的工作。因为一个神学院运作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物质上需要，在属灵的各方面的需要，只高不低，否则训练出来的传道人没办法在教会承担带领弟兄姐妹的责任，那不是容易的事，但那都是神的工作，真的是神的工作。所以我看见的事，我说听见神说：“看哪，是我。”不是我做成的，不是我们当中哪一个王牌教授做成，他们都很重要，但是最终是神自己成就，是耶和华自己建造，是耶和华自己看守。我想我们的工作向来都是如此，因为神已经做王了。问题是我们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看见出来神已经做王了，还是说你看见一些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看着整个美国的社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有问题，但是神已经做王了，你能不能看得见？这是重点。神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是出于他的。你看见星辰，看见花草，看见树木，看见一个浪子回头，看见一个家庭和好，你能不能看见神说：“看哪，是我，我做成的工作。”极为重要的事。好，如果看见第7到第10节这段我们很喜欢的经文，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如果你明白这个，你自然就会传扬，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喜乐。所以今天早上特别看到的是，我们有远从台湾打狗来的，打狗是旧名字哈，高雄，从高雄来的远方 的弟兄姐妹来这里为了传福音，这一趟是10000公里啊。当我们明白神的救恩，也经历神的救恩，你不可能不传扬，你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就像我自己的教会，当年很年轻，不到30岁信主了，跟我同年纪的教会一半都是跟我同年纪的，这是很年轻很年轻教会，当时真的什么也不懂，圣经还没读完一遍，但是知道说神救我们，这个救恩何等宝贵，就是要出来传福音。我们懂不懂很多的神学道理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爱主，愿意把你所领受的，你经历过的，跟别人说我的神就是这么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很自然就说见证我们的神，神就是有恩典有慈爱各样的美善。所以这里讲到传扬就是喜乐，传扬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神这样的托付我们。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有好几位，当时是八九民运之后，在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左右，这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神特别的做工，有不少留学生从国内出来在美国信主了。一到暑假，只要他有机会，他就回中国。为什么呢？向他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就像我们的姐妹跟弟兄一样，神也给他们很大的果效。很特别，那一年那一段时间，每一年都有好消息回报的。一回去以后，一回来说啊，我爸爸信主了，我妈妈信主了，我哥哥信主了，我姐姐信主了，我姑姑信主了。很奇怪，神的工作，他们也真是热心传福音。我想我们必须重燃那种福音那种火热跟爱神爱人的心，这是这所说的。 他们脚中何等的佳美，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当中露出圣臂，不是住在自己的百姓当中，是在万国外面当中露出圣臂。这个字露出圣臂很有意思了，就是把袖子卷起来要大展身手的意思。那真是如此，也就是这里不是你做什么，你要做，但是不是你做成的，是耶和华露出了圣臂，所以你有能力。也因为如此，我们就这样做。最后，如果是在这过程，我们要保守自己。第十一节，一样又再一次的一经文提醒说，你们有一天会离开被掳的状况，从巴比伦要回到了耶路撒冷，说离开吧，离开吧。这段经文里面，像这种命令句多得不得了，离开命令，离开连续两次命令，出来命令，这三个字，其实我们中文翻的没有办法相对的一个说法。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就是离开，离开，出来，或者出去，很强有力的，就是一开头就三个字，离开，离开，出去，或者像讲的更有力，走，走，去，是命令的，连续三个字，这三个字三个都是祈使句，都是命令句，这个翻成中文就没有了味道了，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这是命令，神要我们离开世界，离开世俗，这是得救必然的结果。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触，如果今天是教会如果真的在跟世俗的分别上比较更有见证，还是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是爱世界上的人，但是人一看就是基督徒，有很独特的道德，有很高水准的道德，他肯付上代价，那些不光明不磊落不公不义的事情基督徒都不做，教会也不做，甚至到一个地步吃亏他也不在乎，付上代价他也不抱怨。我敢说如果多多的教会这样做，今天教会要比现在强盛太多了。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有不少妥协的事，爱人跟妥协是不相干的，你可以爱个人但是不妥协的，需要智慧是可以做得到的。今天我们常常不小心搞混了，你爱他就跟他妥协，这是刚好 不相干的，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不能够妥协，这是求神给我们一些智慧，因为神已经做王了，这是门神恩典的，那要经历跟神的同在，要跟世界分别，要跟世界分别，但是不跟世界妥协，这个不容易做，需要很大的智慧，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完全，但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跟世界有别，但是还是拥抱这个世界，才有办法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是在这说，要离开吧，离开吧，不要沾不洁净的事物，看他又要器皿的，勿要自己。他这里用的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形象，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能沾不洁的东西，扛抬耶和华器皿，就是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 要经过炼净，这是神的一个工作。所以接下来第十二节最后的说，你不用急忙出来，也不是奔逃。好，奔逃这个字有意思，奔逃这个字我很快说一下，这个字在整个圣经只用了两次，这个词汇旧约圣经只用了两次，这里用了一次，奔逃是得救的，但是上一次的奔逃是他溃败，神惩罚他们，也就是说上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奔逃，这次出来是得救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不管怎么样既然门的救恩，就要保守自己，离开黑暗进到光明。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这上面有体会，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今年四月份在纽约一个教会在讲道，这个教会特别是大部分都是福州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的教会跟福州有些相当的渊源，这些福州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无证的， 就是他没有身份的，但他们很渴慕，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很辛苦，都是这么一大群人都是生活在幽暗之处的，是见不到太多阳光的，他们身份知识地位是底层的。所以今年的复活节我去那边带领聚会，礼拜天有聚会，礼拜一有聚会，礼拜二有聚会，礼拜三有聚会，光礼拜一的聚会就有五六百人，礼拜二的聚会也差不多一样的人数，所以这加起来这四天大部分都 不同人，这加起来超过2000人的聚会，因为他们心中渴慕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工作极为辛苦，甚至负债累累，不晓得明天如何，福音传到他们，他们就悔改了，大老远搭车回纽约聚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有聚会，这些人看见他们的希望。其中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当聚会结束他们要祷告，这边有一处有时候牧师这边有人需要祷告，他还没祷告完，另外一个又拿去祷告好多场。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个妇人大概都50岁，40、50、49，快50岁了，他进去的时候他非常的 panic， 他嚎啕痛哭，他说我还有救吗？他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甚至都不知道，但是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为他祷告，祷告了大概15分钟，祷告到后来他信了，清楚跟他讲说，你信了以后神一定赦免你，释放你。 他全身发抖，他没办法静下来，他拼命的哭，我还有救吗？他们还会原谅我吗？我不晓，我到现在也不晓得他 做什么事，但是福音传给他，他后来信主了。你愿意信吗？他说他愿意，但是信心不足，虽然跟他讲信了，那还有救吗？我说跟他保证你有救的。但是看到神的恩典临到，很奇妙，当他明白过来以后就安静了，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就覆庇他。这是我很特别的经历，他讲的是福州话，我讲的普通话，他我的话来听懂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圣灵临到，他知道他有救，他知道他有盼望，所以劝他，既然神赦免你了，不要再走回头路，神一定保守你的。他拼命点头。我想一个人如果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自己真的死定了，现在突然就是有人这样保证，一看到周围的 这些都是衣冠楚楚的人，也都是社会上好像都是 很高贵的人跟他保证，我想他的信心就得坚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久了就习以为常了，也不以为宝贵了。但我们想想，我们的生命，神是怎么把我们拯救过的？否则，我们今天有什么盼望呢？所以，离开黑暗，入光明，离开吧，离开吧，不要再沾不洁的东西。正福音的大能，在那些低下层的人，在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当中，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神既然拯救我们，他就有够用的恩典。我相信神临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若你尝了这样滋味，得失不得失，都让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神是何等美好！当这样的人得救以后，我可以说，耶和华有点说：“看啊，是我，不是人可以做什么，是神自己的大能来拯救。”愿我们从当中也得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